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仍然为大家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也是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佛法。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好，各位听众好。
前几次啊，达义法师我们说到人生十四岁，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听得非常有兴趣啊，有些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或是写 email 给我们呢，问了很多关于人生十四岁方面的一些问题。不过我想听完之后呢，更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些，是不是就可以迈向了成功呢？
对，成功这是人的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成功呢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就是你要记住好多的条件才能够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得到成功。当我们呢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啊，或者是上台领奖啊，或者是众星捧月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幸运中人，其实在他们的背后啊，不知付出了多少的血汗和代价。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啊，应该是要用一生去追寻，而非一时的侥幸啊。人生在世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奋斗的历程。正如这《易经》中所描述的那样，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重要的是谁能第一个到达终点，而不看谁第一个冲刺起跑线或在某一个阶段领先。一个成功的人呢，永远具有非凡的眼光，而不是仅仅呢久藏在以眼前的得与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消沉，会在逆境中寻找希望，不会因一时的胜利而沾沾自喜，仍会如履薄冰呢这样的悉心进取。因此可以知道，成功是要记住一定的条件的。
是，刚才听到师父说，人生呢比喻就像一场马拉松的比赛，那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胜出。那么如果要成功的话，到底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觉得最基本的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努力。第二呢，就要寻找机会。第三呢，就要敢于承担。
师父说了，要不断的努力，还要寻找机会，以及要学会承担。那么不断努力啊，当然努力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是要努力，但是不断努力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得到。
是啊，丹丽你提的有道理，因为好多人觉得哇，要叫我每天都这样勤力来做，那是很辛苦的。所以好多人都没有这个恒心。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这样讲的，是水滴石穿呢，小小的一滴水啊，经过长时间在这个石头上穿流，竟然能够让这个僵硬的这个石头能够磨损。所以对于一件事情，人如果能够不断的这个精进，一定可以成功的。有的人呢将成功视为天意或者是幸运，当然听起来生活好像有一层道理，但不要忘记了，客观的机遇啊固然十分重要，主观的因素它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大家都知道，机遇其实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努力呢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呢一定会失败。佛陀告诉我们，世间一切法都有因果关系啊，我们现前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过去用心的去努力。我现在的努力会为将来的成功作为准备。所以呢，只有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克服种种的困难，才会呢坚持到最后我获得成功。 暂时的失败是一种经验，赋予下一次的成功力量。那么暂时的成功也只对一个阶段的认可，不要得意忘形，狂妄自大，要以谦虚平和的心态期许自己不断地追求更多更大的成就。
是啊，俗话也有一句说，台上三分钟啊，台下十年功。所以真的，你看到台上的人啊，为他喝彩啊，给他掌声的时候，不要忘了他的背后真的是师父说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克服困难，而且不断的要坚持到最后才可以获得成功的。但师父刚才又说了第二个，就是除了努力之外，我们也要懂得寻找机会哦。
对啊，寻找机会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呢一直在那等机会啊，等老半天都等不到机会。那么有智慧的人呢，觉得到处都是机会。就像一个不懂做生意的人呢，只会坐在那边等成功的机会。当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呢，啊，反而不珍惜，又期盼着更大更好的机会，反而错过了原来的机会。因此呢，我怨天尤人，并抱怨呢苍天无眼啊，不给他的机会。记得有一个议员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人呢非常信奉上天，那么相信上天一定会帮助他。那么有一次呢，这个人落到水里面了，差不多快要死了，拼命的在祈祷上天来救他。那么刚好呢有一艘船经过那边，船上的人要拉他上船，那个人呢拒绝了啊，说他相信上天一定会救他的。啊，后来呢来一架直升飞机飞过来，吹下了一根绳子想救他，但那个人呢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相信上天一定会来救他。结果呢那个人死了，后来见到了这个上天，他就问上天说，为什么你不救我？上天回答说，我已经派了一艘船和一架飞机去救你了，可是呢遭到你的拒绝。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是一个寓言，但意义很深。它告诉了我们啊，不要忽略身边的这个机会，因为这层机会可能正是我们朝思暮想的成功。
嗯，师父刚才说的那故事啊，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了。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人，上天给了他这么多机会，但是他自己却拒绝了。可是呢，虽然感觉好像是一个寓言，一个好笑的故事，可是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啊，可能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疏忽了，原来啊，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哦。
对呀、啊。所以反观那些懂得做生意的人哈、啊，却能够在任何的地方啊、任何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商机，他们不会放过每一个可能成功的机会。就像啊，名闻天下的这个台湾经营之神啊，王永庆，当地你们听过他？
是太有名了，
他应该知道
台湾的首富。
对，大家都知道了，对呀、啊。他虽然呢没有受正规的教育，但他有着常人没有的这个敏锐。的这个市场洞察力和这个嗅觉。在民国34年的时候呢，台湾的电力的这个发电量啊才27.5万瓦啊，到了民国的49年，这个电力增加到70.9万瓦，也就是说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台湾的工业发展有向容易简单的加工业位置。那么到了民国50年代的初期啊，政府呢就积极推动石化工业下游的这个塑胶、那橡胶以及这个人造纤维等这个行业，那么鼓励民间呢投资新建工厂。许多人不敢投资，因为当时的台湾的工业基础呢非常的薄弱，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市场可言。可是呢，王永庆呢他却认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政府的扶持肯定会降低投资人的风险，于是他毅然的投资。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最终呢拓展了东南亚的市场，从而带动了这个台湾本土的市场兴起。他的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回报，使得他呢一手经营的这个台塑啊，在这个台湾60年不倒，他也被誉为台湾的经营之神呢。
是的，师父刚才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啊，就是说寻找机会要把握机会。第三点呢，师父说了要学会承担，但成功和学会承担有什么关系呢？
哦，这个承担很重要的。有的人虽然呢他找到机会了， 他们也懂得怎么样做了，可是呢他们就没有这种心念，没有这种毅力去承担，这也是造成的不能成功的因素。人生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社会中呢，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啊。不管呢从事何种行业的人，上至一个国家的元首，下至一般的这个士农工商，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在西方民主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的这种权利，即使你认为做的啊不错，也会呢惹来呢好多的不同的意见。我们身处这个娑婆世界，如果没有能力去承担种种的逆境的话呢，便会给我们自己呢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我们要有智慧呢去了解痛苦的根源，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断除烦恼。记得呢有一个禅宗的故事这样说的，他说有一个居士问一位禅师，他说如何来解脱坐禅时手脚的酸麻胀痛的这个痛苦啊？这个禅师就回答他，如果你能够体察到痛苦的本来面目，那么你的痛苦自然会离你而去。这位老禅师的开示一点都没有错啊！坐禅时要承担这种来自于肉体上的痛苦，不断地去参悟其中的本来面目，总会有这个豁然开朗的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承担一生失败或者是痛苦，努力呢发现这种烦恼的根源，才能够使我们找到原因，远离了这种烦恼。当然呢，承担这个痛苦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历练，去坚持。其实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承受力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比如说生活在这个非常艰难环境中里面的人啊，他的这个承受力呢会比我们生长在舒服环境的人要大的好多倍。那是在困境中生长起来的人，经历啊磨练，不畏艰难，往往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样的例子呢很多，比如承受华夏诸热的这个三起王韩信，在这个不如意的时候呢饱受其辱，当他承担了这一切，并不断地寻找机会，虽在项羽的地方呢不能得到重用，可是后来呢遇到萧何，被刘邦封帅，并一战成名，为汉朝打下了数百年的江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师父说到要学会承担啊，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蛮惭愧的，因为我有时候都很偷懒，我觉得都贪图享受。但是我常常看到师父啊，师父承担着就是要建设家国佛教五台山这个非常宏大的佛教事业，非常的辛苦，所以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的。刚才师父您说到要不断的努力，还要懂得珍惜机会，以及要学会承担，是不是可以给朋友们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我觉得成功呢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是要经过不断的进取努力，并且要有锲而不舍这个精神，还要有这个般若智慧去光照事物的来龙去脉。当面对困难时呢，我们要勇于承担，在胜利的面前我们不能沾沾自喜，无论是顺境呢还是逆境呢，我们都要坦然面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更多成功的机会。人生的这个路程啊，漫长而又艰辛啊，在一波波的冲击中、磨练中，谁能够自强不息、锲而不舍，谁就是成功的人。
湛山禅语之后，将恭请大义法师为我们再继续谈一谈湛山的历史故事。继续回到第二个时段的湛山法语时间，要恭请大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湛山的历史故事。那么前几次呢都谈到了谭旭老法师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好奇，就是关于来到加拿大之后的三位开山大师啊，也就是乐度法师、成祥老法师以及性空老法师的故事。
对，当年提得好，那个他们三位师父呢从1967年就开始到多伦多来弘扬佛法， 到现在已经有42年的历史了。
哦，时间真的很长。
对，
是不是可以请师父介绍一下，就是性空法师啊，来到加拿大的一些故事呢？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几期呢就介绍啊，性空师父他们是亲近檀溪老法师，在那边学习天台宗的教理，还有得到他老人家的重视和培养。他从1967年，他跟陈祥师父应他的师兄也是乐度长老他们的邀请，到了这个多伦多来访问来弘法，那么他就决定住在这边来开始弘法。在没有讲到他到加拿大来之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性空师父他的过去的经历。性空师父呢，他是1936年呢，在河南那边呢有一位长老叫智愿老法师剃度出家的。那么在1939年呢，在北京广济寺以相明老和尚受基主戒。所谓基主戒，就是说一个人就出家以后呢，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这个特别培训，所以呢受戒是一个很关键的，对一个出家人来讲呢。所以呢，所谓受基主戒的受沙弥戒啊、比丘戒啊、菩萨戒啊，通过受三等大戒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出家人。那么他受戒完以后呢，后来呢他到了北京法源寺一个佛学院去读书求学。从1943年呢，他就到了青岛湛山寺佛学院亲近檀溪老法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政治改变呢，他们呢到了香港弘法精舍华南学佛院再进一步的深造，一直呢都是亲近檀溪老法师啊，研究天台宗的教义和这个念佛法门。
是的，我相信啊，也有很多朋友知道啊，就是湛山精舍呢，现在在加拿大，在安省呢有10个道场，同时也在兴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那么这么宏大的一个佛教事业是怎么开始的呢？
哦，丹丽，你问得好，因为这个凡事开头难啊。我们今天呢，中国佛教在加拿大之所以能够这样发展，我相信呢，我们应该要感谢性空长老、崇祥长老还有乐度长老啊，他们的不断努力。在1967年呢7月1日，为了加拿大独立100周年的纪念国庆大典，性空师父啊，还有崇祥师父呢，应他的这个师兄也是乐度师父他们的邀请，那么以这个旅游的身份到了这个马蒂克，他们呢就参观了这世界博览会啊，在会场呢有幸呢遇到有一位发心的居士叫印金一堂。那么这个印居士呢，当时在会场是开设中餐馆的，生意非常的兴隆。他问乐度师父说，他说你想带两位法师到哪里去呢？那么乐度师父回答说，他说在加拿大没有什么熟悉的人，只好呢先请两位到美国佛教会去暂住几天，以后看姻缘。那么应基士就说，他加拿大目前呢没有中国法师来弘扬佛法，为什么不请两位法师定居在加拿大弘法建立道场，那么我们呢也愿意发心来扶持。当时性空师父和崇祥师父两位长老呢，因为这个应基士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但后来呢，因为这个檀溪老法师的皈依弟子也是美国佛教会的创办人之一叫江黄能静居士啊，再三呢祈请他们两位长老在北美弘法，再加上呢应金一堂居士呢在世界博览会场的一方对话的因缘，于是呢两位长老呢决定回到加拿大，回到多伦多以后，由这个江黄能静居士托荣在渥太华那边申请注册成立加拿大佛教会，中国佛教终于在加拿大有了一个基地，两位长老得以在加国展开弘法度生的计划。三位长老呢的心愿都非常大，今天的这个成就除了三位长老之外，我相信呢我们佛教信徒啊，还有社会大众啊，还有社会的各界人士的扶持呢也是分不开的。
亲爱的朋友，您爱吃美食吗？您经得起美食的诱惑吗？请听我们今天的故事。
贪吃羊。
有一只山羊啊，名字叫安达，它呢从小就很贪吃，每回啊一到吃奶的时候呢，它准是抢第一，而且吸得最久最久，好像是怎么吃都不够饱似的。稍微大了点呢，到会吃草的时候啊，它也是尽挑那些个最鲜最嫩的草吃个痛快，所以不但是它的个子长得又高又胖，而且全身的毛色更是白得发亮，远远的看过去就好像是羊群当中的指标一样，非常的醒目，非常的耀眼。安达平常最爱说的话就是跟吃有关的事情了，他常常都会跟朋友说，
不吃些好东西真是傻瓜，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吃下去放进肚子里的东西才是真的。你们瞧我这一身雪白发亮的毛和这么好的体格，可不是假的吧。
每天呢，安达为了要寻找鲜嫩好吃的草，他总是愿意费劲地移动他那个胖嘟嘟的身体，走上漫长的山路。他呢，为了吃啊，一点儿都不嫌累，为了吃，他可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有一天，安达出去了好久好久，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只见他开开心心地哼着小调回到了羊群。
吃啊吃，吃啊吃，早上吃完了中午吃，中午吃完晚上吃，晚上吃饱好睡觉，睡得饱饱再来吃。
大家看到他眼睛发亮，而且啊嘴里还散发着青草和香蜜的味道。哎呀，大家都不禁好奇地围过去问着他说，
要在哪儿找到好吃的了？快告诉我们吧。
这个嘛，
安达犹豫了一会儿，好像还不大想说呢，不过经不起大伙儿的追问，他只好又骄傲又舍不得地说出了这个秘密。
你们都知道我安达可算是一个吃的行家了，什么玩意儿我没见过没尝过，可是这次我找到的草啊，真是我这辈子从没吃过的宝贝，那香甜的滋味，哎呀，不能再说了，我要流口水了。
安达这样唱作俱佳的说了半天，逗得大家呀都忍不住地跟他一块儿吞起口水了。
连安达都说好吃的东西一定是世间少有的美味呢。
对呀，安达你就好心点儿，也带我们去吃几口嘛，我们保证不会跟你抢的。
大大小小的羊都围着他求啊闹啊，哎呀，弄得安达的眼睛都花了，他只有猛点头的份儿。商量了半天之后呢，大家终于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向那个有蜜草的地方出发。走了好久好久，距离目的地还有一小段路呢，可是大家已经闻到了空气里甜甜的蜜香，哎呀，个个都迫不及待地往前乱奔，谁都没有心思注意这个陌生的地方了。
安达说的一点也没有错，这个草实在太香甜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呢。
太 太好吃了，我要多吃一点儿。
塞了一嘴蜜草的小羊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至于那个安达嘛，你看他早就埋着头吃得忘了东西南北，他根本啊就没有空去搭理朋友了。一连着五六天，这群羊天天都到这儿来享用蜜草大餐，一天不来呢就会觉得好难受啊。哎呀，原来啊吃惯了的青草现在却是味同嚼蜡，一点儿都没有胃口了。所以呢，大家宁愿走上一长段的山路，也愿意到这个好地方来慢慢的享受。这些羊啊也吃也开心，也就越舍不得这种好滋味。直到有一天他们刚刚吃得饱饱的想要离开的时候，哎呀糟糕，发现了四周围都已经被竹篱笆围住了，这样才紧张的咩咩大叫起来。
别吵了，再敢鬼吼乱叫我马上送你们上屠宰场。
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头上绑着方巾，脸上留着络腮胡子大个子，瞧他那个横眉竖目的模样就足够叫这些个小羊吓破胆了。只见他大步大步地走进羊群当中，粗鲁地揪起了安达的毛，哈哈大笑地说：
就是为了你呀，我才想出这么个好法子。只用了几桶蜜水喷喷草，就让你们死心塌地地待在这里，可是真划算。尤其是你这头肥羊，准能卖上个好价钱。真要谢谢你那张贪吃的嘴巴。走，先上市场叫人估个价吧。
贪吃的安达直到站在市场上，他的嘴巴都还在动着呢。亲爱的朋友，古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如今呢，有很多人却也因为是吃了太多的所谓的美味而伤了身体，倒不如考虑考虑多吃点蔬菜水果来保健康吧。祝福您健康吉祥，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佛经讲座。